感谢主啊，弟兄姐妹能够在主日期回到神的家、神的殿，一同的敬拜他。都知道很多弟兄姐妹都放假，对吧？也希望大家无论到哪里都不要忘记啊，我们把属神的，无论是我们的时间啊，无论在哪里啊，我们都争取有敬拜他的机会。啊，今天呢，我们要一同来读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啊，路加福音第二章第八节开始，我们一同来念。在伯利恒的野外有牧羊人，夜间值班看守羊群，有主的一个侍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人就很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看啊，因为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抱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给你们的记号。妇人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告诉我们的。他们既往去了，找到玛利亚和约瑟，还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他们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听见的人都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考。牧羊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圣诞节本身就是一个非常令人诧异的节期啊！当然我们基督徒啊，每一天都应该纪念主的降生啊，这是因为他降生的事情对我们太重要了。那有什么诧异呢？圣诞节有很多美妙的诗歌和音乐，对吗？不单是耳熟能详，更加是首首都非常优美，好像百唱不厌的，白听也不厌的这些经典金曲，对吧？啊，没有一个支持好像圣诞节的那么多的歌来赞美颂赞我们这位新生王。还有呢，圣诞节竟然有那么多人送出礼物和收到礼物啊！我看过一些统计啊，说去年的2022年美国圣诞假期零售高达，你知道多少吗？9610亿美元，国民人均消费大约1500元。我不晓得你今年花了多少钱买圣诞礼物啊！啊，你知道在美国啊，更重要的主题是那个感恩节，但是呢，零售消费的还是圣诞节是最高的。那么在澳洲又怎样呢？澳洲去年圣诞零售消费首次超过多少？600亿，哇，你钱从哪里来的哦？不算都不晓得，哇，很乐意啊，花钱花费啊，买礼物啊，原来比前一年多了 3.9%， 一直在增加啊。经济怎么不好，圣诞节的礼物还是那么多的啊，这个奇妙不奇妙啊？啊，圣诞节的时候啊，每个小朋友都是那么高兴，不要说是小朋友啊，大朋友都是那么高兴的。当然最叫我们感到诧异的就是圣诞节的主角耶稣啊，他自本身是神，但竟然为我们世上重罪人的缘故降生在这个世界，这个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的啊！每年过圣诞节都被提醒耶稣是为了我们世界上的罪人而来，这些都是叫人感到惊异惊奇惊叹的，对吗？但当然也有一些人失去了对圣诞的那一份敬意。 我不晓得你是不是其中一个了，没有什么特别，每年都是这样过节啊，过不过都好像一样的没分别，觉得圣诞节不外无事，不觉得有什么新意啊。当然我们不是找找什么新意思啊，过节我们还要找到那个真正意义，这个才重要。是否因为圣诞期间各样忙碌的活动啊，正常的一种所谓朋友之间的弟兄姐妹的交往，这个是好的事情哈。我们总不能一个人躲在一边，对吧？彼此有见面啊，交流啊，这是好的。这也很难说忙不忙了，因为一年到晚了，有这样的机会也是非常的宝贵啊。但是呢，我们还要被提醒，我们会不会太习惯了，这变成麻木？上世纪救世军有一个布道家，他曾经说，他说我从来没有失去对圣诞的惊叹诧异啊。可见呢，在他的心灵里面呢，这个是历久常新的一件事情。原来圣经记载耶稣降生的时候有几个重要的角色，他们都分别有一些敬意的表现和行动啊，让我们尝试思想一下。首先呢，原来天使的差异驱使他们去赞美啊，这个在圣经里面，天使这个角色啊，当然是小不了了，好像小孩子做那个圣景的时候啊，那个天使肯定要出场啊。那原来天使在基督降生这件事情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怎样重要啊？你记得天使先向那个撒加利亚啊，就是那个伊丽莎伯的先生啊，显现，就宣告他的妻子伊丽莎伯将要生一个儿子约翰啊，而他就是耶稣的先锋，施洗约翰啊，这是上礼拜许牧师跟我们讲的啊。然后天使加伯列对玛利亚说什么呢？在路加福音里面记载的很清楚，他说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降为大，他将要为大，称为至高神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先大卫的王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没有穷尽。然后天使也向约瑟显现啊，这是在马太福音里面记载的，他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把你的妻子玛利亚娶过来，因为当时约瑟很怕啊，不晓得什么事情。因为呢，天使说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很奇妙啊，那些时代神要跟人讲话是派天使啊，他的一些使者来宣告啊神的心意。那么在耶稣降生的晚上，天使负责向牧羊人宣告这么大喜的信息，对吧？首次宣告，这个是已经成就的事实啊。之前透过先知都是预言啊，那些事情还没发生的。为什么说这信息是一个大喜的信息呢？因为这个核心信息的内容就是说，为你们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啊，没有搞错啊，哪一位是救主啊？就是那位主基督。之前是天使私底下个别的预告啊，跟撒加利亚、跟约瑟也跟玛利亚啊来预告的这样的事情，给他们一个心理准备啊，这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呢，像牧羊人是公开集体的宣告。你看见在短短这里只有12个字，这个信息里面有没有注意天使是用了两个主这个字，包括救主还有主基督，对吗？原来这份天赐的礼物就是神赐下一位救主和生命的主给我们啊。其实啊，我觉得 这个太宝贵了。耶稣来不单只要拯救我们，他要做我们生命的主宰。如果单单被拯救，你没有以耶稣为你的主，其实这种蒙拯救还是有不足的地方啊！不是耶稣拯救不好，不是耶稣拯救的能力不足，还是我们没有真正领受到耶稣降生不是单单为了拯救我们，他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这个才重要。如果救了我们就把我们放在一边啊，不再管你了啊，那这个其实都是很麻烦的，对吧？啊，耶稣拯救我们，他要做我们的主。这位主不是来辖制我们，乃是来释放我们。我们的生命能否有改变，完全取决于我们是否接受和遵从耶稣的主权，并且让他的主权落实在我们的生命中，让他做我们的救主和生命的主。然后你看见天使在基督降生这件事情上将荣耀归于上帝啊，当天使宣告信实之后，天兵也随之赞美神。他怎么说？他们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啊。在耶稣降生的整个过程当中，天使都敬叹神的作为，哇，太奇妙了，非常特别，他们很难想象，他们也不一定明白，只知道这个事实。他们真的不一定明白神为何要如此做，干嘛？上帝你在做什么？为何救主只是为人类而生？天使不是人啊，不同的界别，他是服役的灵啊，被神差派的。他们不晓得神啊，你为什么那么看重那些地上被你用尘土做的人，要为他们预备救主？而神你又为何从来没有为我们这些天使预备救主？神从来没有啊，因为天使堕落之后，神没有为他们预备拯救，但他们仍然睿作神的作为，赞美他，归荣耀给他，并且顺命执行预告和宣告的任务啊。这个如果你异地而处，你想想，如果你是天使，我不晓得你的心情会怎么样，你心里面会不会觉得，哎呀，神你真的不公平了，工作要我们做，要传递的信息只是给他们的，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啊！你没有为我们做过什么。他们可能有这些不是埋怨，可能心里面有一种不平啊！啊，你知道很多时候人那种心里面的不平就带来很多问题。你看见这些天使，他们不明白，但是不影响他们执行上帝要他们去要讲要做，他们就做了。他们不是一种心不甘情不愿的那种。所以呢，人在恩典当中不要以为是必然和我们当然应该得到上帝这样的恩待，你不要以为这样啊！上帝不怜悯我们了，你不是说我一定要神恩典你就一定要恩典，天使都没有，你看到没有啊？所以呢，你不要以为神一定要这样恩待我们，我们是蒙神特别恩待，所以按道理来讲，我们应该更加做他顺命的儿女才对的。你自然那么被看重，你自然在神的眼中那么重要，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活在神的面前。神看你很重要，有些人不看自己重要，我的意思看自己重要不是说好像高高在上啊，看不起人，不是这一种看重自己，还是一种自重啊，看得到上帝做我们他对我们的一种信义，那种上帝看重的你也不能不看重啊，不是骄傲自高自大的那种啊。天使出场，从出场宣告信息到离去都没有提及他们自己，他们只将人的注意力集中在差遣他们来的那位上帝啊。所以天使真的不简单，他们做得非常好，对吗？没有偷工减料，哦，你叫我们去吧，我们就随随便便讲就好了，好像那个约拿啊，对吧？啊，他去了好像很委屈他一样的这种啊。天使没有， 啊，天使天兵的赞美词只有神与人而已，从来没有提及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只是传达信息的使者。从来没有信差啊，要求别人注意他，好像你每天可能受信，那个邮差，他不需要你知道他是谁的吧，你也不晓得是谁派信给你，你不需要看看，哦，原来这封信是你派来的哦，没有意思，没关系的哦，你知道他来送信给你，你受信吗？不是因为要看不看，知不知认识这个信差而已，没关系的，对吧？这些天使是责任之师，叫人知道信息的中心何在。当信息传答完毕，他们就安安静静离开了。这提醒我们，侍奉神的人呢，只能将人带到神面前。听得清楚吗？只能把人带到神面前，不是把人带到我的面前。我要建立我的势力，我要建立我的地盘，我要建立我的王角，我的江山。你搞错了，你是谁？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传递信息的人，你是一个邮差，人家认识你不认识你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有没有把神要你传的信息传出来。听得清楚没有？而且呢，他们不是把荣耀归给他们自己，而是将一切荣耀归给神。天使天兵只因为神的作为而一起同声赞美神，荣耀归给神。今日我们领受了救恩，成为神儿女的，岂不是应该更应该齐心同声赞美主侍奉他吗？如果我们觉得今年在这一方面做得不够好啊，我们对赞美神这件事情不太认真，做得不够好，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明年做得更好，起码比今年好，好不好？然后至高神的荣耀显明在他为人预备的救恩啊，只有神配得至高的荣耀，而福音正是宣告神至高的荣耀。神至高的荣耀是显明在他的救恩当中，神是为做他的荣耀而为人设立救恩，所以当一个罪人悔改得救的时候，神就得荣耀，天使以为他们欢喜，并且归荣耀给神。所以你要荣耀神吗？你多传福音，把人带到神面前，把神该有的荣耀给他。然后你看见第二个角色就是牧羊人，他们的差异驱使他们就是去传扬。天使在天上报信，但是呢，地上这些牧羊人啊，他们也不能单单听领受而已啊。天使好像怎么了啊？那些空降部队啊，也需要地面部队啊。如果没有地面部队的配合这个图画不够美啊。你看见，牧羊人是最先接到这个大喜信息的。但是我们要问，为什么神要天使选择牧羊人作为传递救主降生这件大事的对象呢？其他人不拣选，不向他们讲，就是向牧羊人讲。我觉得这个不是天使随随便便，哎呀，求求其其，哎呀，去了吧，看见谁就讲了吧，不是这样。那么多的群众，那么多不同的群体，为什么其他的不讲，要偏偏选择牧羊人跟他们讲呢？如果选择一些宗教人士，岂不是有更大的代表性吗？自然是上帝介入人类历史空间的时刻，他为何不选择一些有分量有影响力的政要反而要去告诉这些从来没有人留意的牧羊人这些有一点跟耶稣不拣选一些比较所谓有学问的人做门徒，而偏偏选择的都是打鱼佬渔夫，哇，渔夫啊，做门徒啊，你们有这个资格吗？人会这样说，对吧？耶稣为什么你不讲其他？起码， 不能打都看上去都比较像样的那些吧。这是你看的啊，神不是这样看的。如果你今天到以色列地遇到牧羊人，你会发现他们大多是啊衣衫褴褛的啊，甚至会怀疑他们到底啊生活有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啊。原来当天使向牧羊人传递这个信息的时候，人在当中是毫无功劳可言的。我觉得神要表达这个意思，人只有接受，对吧？你看这些牧羊人，你要他们能做什么呢？你要做什么才有资格来得到这个大喜的信息？他们永远都没有这个资格。无论你什么社会的地位，不是讲这些的，我们都是罪人。哪怕你在什么职业岗位，我们都是领受而已，没有可夸的地方。圣经甚至说明这些牧羊人是在野外的，如果从远处望过去，除了一大群羊之外几乎你根本找不到这个牧羊人的身影，不被察觉啊。如果英文就是说他they are nobody small potato 还要小一点再小一点的。所以呢，当一圣经提到牧羊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应该与撒加利亚与这个约瑟玛利亚相似，因为是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之外啊，完全是上帝的赐予，救主是为全人类而生的，当中没有人的诉求，也没有人的等待，更没有人的迎接。换句话来说，这纯粹是一种出于神的恩典，完全是出于他。你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就已经想到你的需要。我们能否降服在主的慈爱和怜悯之下，是非常似乎我们能否体会救恩全然是神的恩典。所以圣诞节一直提醒我们，全是恩典。如果耶稣没有来，什么都没有了，完蛋啊！神还是在天上，我们还在地上，那些罪恶里面一直要沉沦灭亡，没希望了。耶稣不来，真的没希望了，对吧？在牧羊人没有想到的时候，这件不寻常的事情就发生了如果你异地而出，想象一下，你就是当天其中一个牧羊人，你如常一样经过了劳碌的一天其实你每天都是这样的了很平凡的生活与工作。在夜间可能你安顿好那些羊了都应该休息一下吧。你坐下来与其他同行其他牧羊人可能也闲话家常，我们都会这样做了，对吧解解闷因为太无聊了要打发一下时间。因为工作性质非常平淡真的在这种的生活里面，你干活你也没办法，对吧？忽然之间有一个不知从何而来的人忽然间出现在你的身边，我相信了你在撒泼胆的吓了一跳，哇，什么事情？而且呢被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哇，这样我都没有办法想象四面的照是什么光了？有时候一面照你都怕了一面有一些强光照过来，哇，什么事情？四面的光，哇，你看见主的荣光是多厉害每个人当然很惧怕了，我觉得你也不会例外，我想我也会很害怕，对吧？因为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也来不及反应，无处可逃。当然了这个事情非同小可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同样类似的记载，就是扫罗在大马士的路上都被主四面的光照着，他就扑倒在地上这还好，这牧羊人没有扑倒在地上。很奇妙，牧羊人敬意他们所听所见的事情，他们并没有因为过着应循的生活而变得麻木也不会是的吓了一跳都不晓得怎么办 他们没有变得麻木，也没有失去对生命有的那种气质反应，也没有失去对新事物的好奇和寻索。我不晓得你的情形有怎样，我不是说你一定要每天都追求一些非常新奇新鲜的事情，好像过去那些旧了没味道了每个主日都是来到奥雅基督教会没有什么新鲜新意了，你就找一些新意思，那你就麻烦。不是这样，我们心里面历久常新的因素不是因为环境，我们也不是一定要追求一些什么超自然的事物。有时候如果不是神的意思，你看见那些也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你就整个人垮掉啊！因为哎呀，什么事情你都不明白的，不等于你一定非常的灵性就福星，可能你整个人都不晓得怎么样，对吗？所以不是随随便便，哎呀，这些特别的事情我试试看啊，不用试这些啊。虽然这样，但起码我们不会对属灵的事物提不起兴趣。我们在教会好像很平凡的生活，但是你要想到神那种不平凡的恩典，你怎么平凡都不平凡了。我们应该心里面还是非常的一种活泼踊跃不是死气沉沉的那种，环境非常平淡，但是我们心里面还是好像保罗说，我们肉体虽残，但是我们心灵里面是一天新似一天，应该是这样的。当天使出现的时候，神就引起牧羊人的注意去聆听思想和回应神的宣告。及至牧羊人听到天使的奇妙心思之后，他们并没有停留在野地发呆哎呀，什么事情还是不懂，到刚才发生什么事情还是不懂，他们一直就想不懂不懂，永远站在那边说不懂不懂，不晓得什么事情。那又怎么样，你不懂就不懂了，那不等于你不需要有行动不等于你不需要有回应今天很多弟兄姐妹一直说我不懂不懂就站在那边，其实不懂 不是什么奇怪的，因为很多属灵事情你根本不能完全懂，但是我们知道是出于神，我们就有一个配合的行动。所以你看见这些牧羊人子王的动身往伯利恒去，是行动，是一种动作他们就马上就有这种反应不再想了，不再等了，他们就往伯利恒去，这是他们唯一想到又有的回应。不是要开会我们要不要去伯利恒去看看你们觉得怎样我们要投票吧多少票赞成我们就去，多少票反对我们就不去了。你搞错了，你看见那时候牧羊人他们只有一种反应，那么同心的，不用再犹豫的，不用开会的，去，一起行动就去。哇，如果有一天奥雅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有这种意志的看见有这样意志的行动，我们不可能不服心的，你同意吗？肯定的嘛，哪里有这些牧羊人那么同心，要去就一起去，不是说你去我不去不会这样的所以呢他们说 Let's now go 英语了几个字都非常清楚， Let's now go。 他们没有因为惊而不感动，也没有在沉醉在超凡的经历当中一直陶醉哇，刚才那个太奇妙了就怎么样了，今天我们不是享受一种属灵的享乐这个牧师讲到太好听了，就一直好听好听，这下礼拜呢就忘记到底怎么样好听你听到什么可能你都忘记了怎么好听了，好听什么了，不是来看表演不是看演讲了，对吗？不能这样的，不能追求一种属灵的享乐。相对那些被戏律召来的祭司文士，在被提问基督当生在何处，哇，这个戏律王一道命令下来，他们就不能回答了， 当然了，圣经他们那么熟，马上就给你答案了。基督诞生在伯利恒，但是他们有头脑的知识，但是没有被提醒的时候而省觉，他们还是完全没行动，觉得这个事情就头脑里面做了就好了，这个与我无关的，生在伯利恒也好，生在哪里也好，只知道他就生在伯利恒，就是伯利恒就好了，没有任何的回应行动啊。所以你上帝来讲，你看见奇妙吗？牧羊人是更可取，牧羊人虽然是无学识的所谓地下劳苦阶层，但是却被神使用。祭司文士虽然有士之士，有社会地位，但枉费神所赐给他们的位分，这很严重啊，令神非常失望。所以神是公平的，他给不同的人有机会，问题是人有没有把握。你没有把握就不要再说神不给你机会了，是你不把握机会而已。结果呢，牧羊人按着指示找到天使所说的婴孩，并且将眼看所看到见证到天使所说的都是真实的事情，以及天使论到这个婴孩的话，就是说基督是万民的救主这件事情来传开，他们将差异与人分享，以及圣经说听见的人就差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这个差异也带来另外的差异，对吧？你如果心里面没有一种兴奋的，你根本就不会讲，而且听的人也不晓得你在讲什么，因为看见你的表情他根本就觉得这个可有可无的不听也算吧因为你的面情面容表现出来一点都不令人羡慕的，你传什么你一点都不兴奋的，你传什么？你肯定心里面非常卓越非常一种兴奋，不讲不行这是牧羊人就讲。弟兄姐妹，你是否把神在你身上的作为和生命中的经历与人分享呢？不要收藏，好像我们下礼拜了，我们有一个年底的年终的见证分享会讲吧，神恩典让我们有那么多丰富的经历，不要收藏起来，上帝你对我好就好了，我不必给人知道，那神就不一定要这样赐福你。神的荣耀我们不要剥夺，我们要讲出来，对吗？你有没有把福音传开？今天很多人传的不是叫人得救的福音，而是叫人灭亡的祸因，传的是谎言，不是正话。所以我们未被人灭身之前，你不要自我晋升，没有人灭你你都不讲，跟人灭没分别只是你不讲，人怎么机会听得到？若没有传道了怎能听见呢？所以你不要担心讲出来怎么样，你不讲了跟别人禁止是没分别的，但是没有人禁止我们呢，问题是你没有讲你不讲跟有没有这个禁止好像自我禁止这个就是一种问题。所以我们这些神给我们的权利我们就不能放弃。当你生命中经历过一些具震撼的事情，你是不可能不将它传开的。你买到一些非常便宜的东西超级的东西，你肯定也希望如果他知道他也去买就好了，你肯定会告诉他，对吧？告诉你觉得应该告诉的人就好像牧羊人一样，他们亲眼看见了极为震撼的场面，导致他们不能不讲，除非你生命里面没这样的经历。你经历到什么，神在你的生命里面有怎样的作为，你就讲吧，让人从你的身上认识这位神。人人想要平安，但真正的平安来自至高的神，因为在地上的平安归于神所喜悦的人。人要获得真的平安，来始于与神和好 Peace with God， 只有从神而来是真平安。人用仇恨、谎言和假象制造和平，结果将事情弄得越来越糟，没有那么糟就变得更糟。 耶稣降生不是要高高在上掌权做王，而是谦卑的生在马槽，直至最后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将真的平安带给人。最后我们想到这些博士的诧异，驱使他们去朝拜。博士是什么人呢？在圣诞节的人物当中最神奇和难解释的，哎呀，真的那么多年过圣诞节，这个事情还没有办法理解的啊！可以说，就是这些博学之士啊，我们不晓得他们实际是从什么地方来，圣经没讲嘛。啊，这是从东方，东方那么一大片地方，从东方哪里来，圣经没讲。我们也不晓得他们确实有多少人啊，不是三博士啊，圣经没有说三个啊，是几个几个的。这个数字也没有说清楚，所以呢，几个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时候去到耶稣哪里，圣经也没讲。最奇妙的是，我们不晓得他们是从何得知那个天上那颗星是与犹太人的王降生有关的。哇，他们那么厉害啊！他们研究天象，就研究出这个结果。哇，一看见那个天，哎。是因为犹太地有一个新生的王，哇，从哪里有这个答案呢？这个很神奇的，对吧？好像上帝在他们里面告诉他一样，但他们也不是牧羊人啊，神也没有派天使向他们说，哎，你们不用再想了，这个天是因为那边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人告诉他。我们也不知道犹太人的王究竟与他们有何干，这个也是很奇妙的啊！人家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人家的新生王，犹太人的王，你也不是犹太人，你去干嘛啊？这个我们也还是不懂的，对吗？你说这个很奇妙，上帝的工作，上帝要感动呼召这些人去就去了，他们不懂的，但是以为跟他们没关系，其实也大有关系，因为这个信息是怎样关乎万民的，他们是万民之一，所以你说跟他们有关系还是没关系？当然有关系了。然后我们在想呢，博士来做什么呢？圣经说他们特别来拜耶稣。他们找错地方啊，最先找到希律的王宫啊，以为新生王嘛，肯定在王宫出生了吧？所以那个希律呢很紧张，哇，你们还来找王？我不是王了吗？你们还要来找一个王？谁是王？谁是你们要找的新生王？这些博士怎么说？我们要找他，因为我们那么。从老远来就是特来拜他，就是为了拜他而来。哇，原来博学之士人家需要寻找救主，不是因为他们还有学问，哎，我们都懂，知道是这个也不一定去吧。啊，这个是犹太人的事情，知道他们有这个新生王就好了，我们也不必去吧。原来博学之士都需要寻找这位耶稣，那你是谁呢？你寻见这位耶稣了没有？耶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宝贵，就是我们是每个人有份。你看见博学之士不是因为好奇，不是因为他们有学问了不起，这些哎呀我不管了，这些事情哎呀犹太人的事情，这个新生婴孩这个事情不是我们要管的事了。这个证明人不可以靠学问自救，也显出这些博士有谦卑的心，他们不是得闲无事没事干就找一事情来做啊，只是不简单了，你知道吗？你要么不动身，你动身了，你知道那个后果是不简单的。他们为了寻找主，而不是放下一切啊，千山万水离乡别井，付出金钱精神体力的代价啊，走一趟这样的路不容易的，对吧？不晓得他们什么年纪啊，好像我现在这个年纪不太老也不太年轻的吧。哇，你要我这样长途跋涉的这样走那么远啊，哇，真的很辛苦的，对吗？你要考虑清楚要不要去啊，是吧？也不知道路程要走多久，来寻访朝拜耶稣嘛，还是要那么劳师动众吗？ 仿佛这些博士他们怎么想，他们以见到这位新生王为他们最大的满足和收获，就是为了见他什么都可以，怎样的代价我们都愿意付出，只为了见到他就好了。哇，这种决心你有没有？啊，现在太方便了，随便找一个礼拜堂我去看看，我去那边做做礼拜，你有没有这种心呢？我知道弟兄姐妹能来这里敬拜肯定有心的，对吗？你看见这些博士就是这样，为这个缘故他们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出，这样的人一定是有敬畏神的心，没有敬畏神的心不可能有这种行动的。而且听从指示啊，之前可能他们没有留心啊，大概知道是在啊这个犹太地，所以找到耶路撒冷啊，只是耶路撒冷是他们不该去的地方，他们要该去伯利恒啊，所以我们大概想到就是那边，其实他用人的智慧大概也没有什么错，因为常理来讲王肯定在王宫，肯定在耶路撒冷啊。后来呢他们发现诶，差一点啊，出事啊！啊，彭吉义到了王宫，还好之后他们真的听指示，从上而来的指示，不要再回去，不然的话后果你知道怎样严重吗？哇，那些真心寻找主的必能寻见，我们很感谢主这样的恩典啊！所以你看见，就是这些博士啊。啊，好像耶稣所讲的寻找的必寻见，神会引导他们。西律以为是他派他们去，因为这个西律非常紧张，他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哦，你们这样来找，你找到之后回来告诉我们在哪里啊，告诉我他在哪里，我也好去拜他。哇，多好听啊，人拜他也拜啊。其实他这个残台词就是说，我也好去杀他，就是他心里面真的要讲的一句话，表面讲出来很好听了，我也好去拜他。还好了，上帝的恩典保守博士，你们不要回去啊，因为那个西律王博士真的要去拜他，他得到你们回来通风报信就是去杀他。怎么知道？因为后来呢，他恼羞成怒啊，是吧？恼羞成怒啊，杀两岁之下都杀，通通都杀杀杀杀杀，一个不漏。耶稣肯定在里面，其中一个杀掉杀掉。哇，因为一个耶稣要杀掉那么多人，哎呀，这是人的残暴。目的就是因为要除灭耶稣。今天多少人希望除灭这位耶稣，你知道吗？所以他要你闭嘴，他要晋升，不要你讲。我们主偏偏要讲，不是跟他过不去，不是跟他斗气，而是因为神的意思，我们不能中计。还有你看见他们来是有所限，他们来朝拜耶稣的原因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为了有所献上。因为朝拜与奉献是分不开的，弟兄姐妹，我们自然来朝拜他，我们不能空手而来。有一天我们要朝拜这位神，他来迎接我们的时候，他来接我们回去的时候，我们还要向他交账。我们不能空手见他了，空手怎么见他呢？我们要朝拜这位王，我们肯定不能空手见他的。你看见这些博士，他们有备而来，而且特意献上最宝贵的礼物。神拥有一切，他不在乎你献的是什么东西，但是他是配得我们把最好的献上，对不对？不是神不没有这些没有所谓的，不是因为谋捉你一些什么，你不给他没有吗？你所有的都是他给你的，怎么你不给他他就没有呢？他给你就是给你机会去表示你的一种感恩。神不在乎那些，但是他要看我们的心，他配得我们把一切最好的献上吗？弟兄姐妹，他把他的生命都给我们，你还觉得他有一些什么是不值得我们献给他吗？我们要好好反省，对吧？ 圣经没有记他们是谁，却清楚记录他们所献的是什么，这也是很奇妙的。他们是谁不要紧，他们从哪里来不要紧，他们有几个不要紧，不需要知道。但是好像也不一定要知道了，神就偏偏把那些记得清清楚楚。黄金、乳香、抹药，哇，哎，我再说，神不是谋着你献的是什么，他看中你的心的时候，我们所献上的他还是纪念的，其他的他不记得不要紧，他看出我们的心，把什么表达你的心向神献上的，这个才重要。从中可见，你当然有时候名不见经传，你不是很出名，很多人可能也不认识你，这些博士又怎么，我们不晓得他们是谁，他们什么名字我们都不知道，隐姓埋名，上帝把他们隐姓埋名，但是神纪念他们所做的，上帝纪念他们到犹太地所做的所献上的是什么，你看到没有，什么其他可以不记，献上什么记得清清楚楚。这个就提醒我们，我们在神面前所献上的不宜闭门纪念，这才重要，其他人不记得你不要紧，上帝记得就好了。最怕你所献上的上帝都不晓得你在献什么，这个才严重。提醒我们要在神面前所献的是什么，我们该怎样好好准备自己来迎接他，我们要见到他的时候我们要献上的是什么，因为这些通通都被计算也蒙纪念。所以基督的降生这件事情，那么令人敬意的事情，驱使你去做什么呢？天使有他们所做的赞美，牧羊人去传扬，博士来到耶稣面前把最好的献上，那你做什么呢？求神为我们保存这种对圣诞的敬意，为主而愿意付出回应的行动。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今年这个圣诞节，你再次透过圣经的话语来提醒我们，以使我们不是好像一年过一年的，好像没有特别，以致我们就觉得今年的圣诞节好像跟我们也没有什么信义。主啊，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有一个常常懂得数算你恩典感恩的心，以致我们活作传流在这个世上更合乎你的心意，更蒙主的悦纳。求主恩待，让我们在今年的圣诞节，我们从事圣诞意义，也得做主你更多更多的恩典。我们感谢，我们今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